对齐使徒第三课。这里主话语的传达是为整个基督的身体，任何只针对本地区的指示都会被具体化。本次研讨会是为行道的人准备的，而不仅仅是听到的人。我们会给你们提供实践的方法，所以重点是你要把这些付诸实践。有很多关于一个地区的属灵管理的实际应用。你说这不是使徒的事情，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会得到使徒的基因，不一定使你成为一个使徒，但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使徒，取决于你的方向和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记住，当我们学习每一种职分，每个职分都会有多种恩赐的混合，有些人会在某个职分上多一些，而在另一些职分上少一些。记住其中的差异和多样性。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会给你们举一些例子：先知使徒、使徒先知、教导的传福音牧师、使徒牧师、传福音使徒。所以，仅仅因为你在某个领域拥有主要的恩赐，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你的全部护照。我们将讨论这一点，我会给你们一些关于属灵恩赐的具体细节，尽管这不是一个属灵恩赐研讨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节开始，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无论何时，不论怎样受到带领，你们就被带走，去拜那不能出生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在神的灵里说话的，没有人说受咒诅的耶稣；若不是在圣灵里，也没有人能说主耶稣。然而恩赐虽有分别，在我们深入探讨这点之前，请先跳到第七节。只是那灵的表现赐给个人，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恩赐是那灵的彰显，这是首先也是最重要必须记住的点。不是我给你这支笔或我给你那本书类似意义上的恩赐。那灵的每个运行，我们在此列出的所谓那灵的恩赐，都是那灵本身的彰显。注意，经文这里指出灵的表现赐给个人是要叫人得益处。那灵彰显的目的，那灵彰显自己的原因，是叫基督的全身体得益处，对吗？回到第四节。然而恩赐虽有分别，这里可以看出恩赐有多样性，也就是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然而恩赐虽有分别，灵却是同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同一位，功效也有分别。看到吗？功效也有分别。神却是同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保罗在这里提出恩赐彰显的差异和多样性。我们现在具体讨论的是每个职分如何存在差异和多样性。所以你不能说必须这样或那样，可以有单一的方面，但也会有其他方面，因为存在差异。举个例子，我在属天医治研讨会也用过这个。比如你可以像威廉·布兰坎那样非常具体的运用知识言语，能够说出日期、地点、名字等细节。或者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不那么详细。他们可能会用知识言语说，坐在这边的有人背部有问题。没有那么详细，这就是运作上的差异。这很大程度上与成熟度、成长有关，与你运用恩赐的程度有关。与你运用恩赐的程度有关，因为你运用恩赐的程度取决于你的信心。你对恩赐的运作或运用越有信心，它就越具体、越完美，对吗？所以，这些都是运作方式的不同。例如两位现代使徒，一位仍然健在，一位是 T.L. 奥斯本， 从他所做的事、他的呼召以及他在世界各地的事工来看，他显然是一位使徒。他在大型聚会中做传福音者，拯救灵魂，行神迹奇事，这是传福音者的另一个标志。但作为一名使徒，我相信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使徒。我相信这是神对他的丰盛旨意，但我相信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成长为一名使徒。他举行大型福音布道，人们得救后却没有教会可去，最后离开不了了之。他看到了这些地区的需要，于是他开始履行使徒的公用职责，在那里建立教会，并建立教会间的联系。记得保罗说过，若是对别人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使徒职分的印记。所以即使他是使徒，也不代表他是所有人的使徒。我们知道他自己宣称，我是对你们外邦人说的，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荣耀我的职事。他曾一直想去犹太人那里，但每次他去犹太人那里都会被扔石头、殴打、鞭打，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后他说，嘿，我有主意了，去找外邦人吧。你知道他们当时没有用石头砸进来教会的人之规矩，但我们现在却有。于是他去了外邦人那里。后来有人突然拿着祭物来拜他，他说，哦，别这么做，虽然这比扔石头好多了，也不可以那样做。他对外邦人的反应有些不同，因此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即使有人可能是某些人的使徒，但可能不是所有人的使徒，即使他们真的是使徒。另一位著名的现代使徒是莱斯特·萨默尔博士，绝对毫无疑问，他是神的使徒。他周游世界建立教会，牧养一段时间，然后把教会交给别人继续牧养。你通常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来辨别使徒，那就是他们通常不占据教会。还有位显而易见的使徒是威廉·布斯，他自己可能从未意识到这点，但他的功用和成就众所周知。他创办的机构通常与类似教会的组织联系在一起，不同之处在于更注重社会事务，特别是帮助人们进行社会活动。使徒执事或使徒事工会表现在强有力的治理，他们通常不考虑地方性教会，而是放眼世界性教会。我这么说吧，使徒通常不考虑宗教，他们考虑的是国度。当他们看到需要时，威廉·布斯看到了改变英国体制的需要，因为当时制作火柴使用的原料对人体非常有害，人们为了盈利不换材料，一直在与这些材料打交道的人会因此患上像矿工那样黑肺病而丧命。威廉·布斯看出了这种情况，决定创办自己的火柴公司。他是一位传教士，他不关心火柴，但他关心人。于是他创办了一家公司，以健康的方式生产火柴。于是大家都来买救世军的火柴，其他公司也开始面临倒闭，除非他们改弦更张使用优质材料。因此他让社会正视这一困境。此举在我心中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使徒。看到其他公司也开始使用正确的原料，已经达到健康标准，他就关闭了自己的火柴公司。即使这是一种创收方式，他关闭了火柴公司。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改变这个行业，帮助人们。他已经改变了，我们可以继续向其他方向前进。你明白了吧？他不是以金钱为导向，而是致力于纠正行业错误，改变社会结构。真正的使徒不仅从教会的角度思考，更倾向于从神国度的角度思考。什么有利于创造神国？什么有利于大众？威廉·布斯可能是现代使徒的最佳典范之一。 尽管他没有行过很多奇迹，但我们知道有另类奇迹通过他展示了出来，就是实际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一次他儿子给他送茶，他看着窗外睡在立交桥下的人们，对儿子说，下雪了，外面有人在睡觉，他们会冻死的，做点什么吧，别给我端茶，你先为他们做点什么，再给我端茶。他总是思考如何接触人并改变事物。就像我说的，威廉布斯没有创造很多神迹等类奇事，他的特征是以人为本，勇于承担责任。在他儿子布拉姆维尔还是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带他进到伦敦最差的酒馆，通常酒吧楼上就是妓院，情况很糟糕，大多数都会避之不及。但他把儿子带去实地走访，让儿子看看周围的人，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不关心这些人，就没有人会关心，我们必须对这些人负责。这是使徒执事的特点之一，主动为人承担责任。没有定规说你必须这么做，但你有心照顾人，会去做你的分外之事。换句话说，你放弃自己的权利。我没必要那么做，没人要求我必须这么做。但你甘愿放下权利，因为你对人怀着神的心，你用神的眼睛看人，你向人施以援手，主动以助人为己任。也许我们稍后可以更多的谈论这个，但我在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他们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威廉布斯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使徒，与萨默尔博士等的任何一个都不同。萨默尔博士显然是一位使徒，他做事方式的特点之一也是不只从教会的角度思考。他积极开展赈济饥民的计划，他的事工购买了一架 C-130 货机，还有慈善号轮船，专门用来装载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分发到海外。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根本不会想着聚财建个豪华大教堂，他满脑子都是如何满足人的需求。但在这一切之中，他还是有能力建造大教堂。所以如果你把人的需求当成你自己的需求，那么神就会满足你的需求。他知道满足了你的需求，同时就会满足众人的需求。但如果你只考虑自己，那么一半的时间你甚至连自己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因为你太专注于自己了。所以你必须懂得施予。萨默尔博士做事从不考虑成本，他考虑的是果效，只考虑成本就很难拓展。如果你不习惯与数百万美元打交道，就很难从数百万美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现在要帮助别人，你会注意到动辄就需要几百万。我建议你，或者说鼓励你，关注我们事工正在计划和正在运行的事情。你知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打广告聚集支持者，我们不做那种事。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约翰雷克施工的运作基本原则写进所有研讨会手册里，声明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发信求救，不募捐，在经济上我们完全信靠神。神是我们的供应源头，我们唯一的源泉，他是我们倾诉的对象。如果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告诉他，而不是告诉你。我们可以谈合作，如果你想资助，我们很乐意接受。但我要非常坦白，希望我这么说不会惹你生气。说实话，我并不指望着你的奉献款，因为如果我依靠你，敌人只需攻击你，就等于攻击我。如果你帮我，他可能会把你当箭靶子。树林征战很简单，敌方总是攻击补给线。如果你是我的补给线，我就间接地使你成为了他的攻击目标。他可能会切断你的供应源，令你被解雇或生意倒闭什么的。你一旦断供，就无法帮助我了。但如果我把神当作我的来源，那么你就脱离了火线。 同时，即使有什么意外，你决定不继续支持和帮助，神也会找其他办法让我继续施工，因为你不是我的来源。我爱你们，我们的合伙人和同父一轭的人，我们是同工，我们祝福你们，你们对我们来说也是祝福。毫无疑问，你正在通过我们祝福世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上个月，波兰有位牧师经历了严重环境，他曾将我们的一些材料翻译成了波兰语。我听说他需要帮助，我根据邻里的判断给他寄了2500美元，知道这笔钱足够他用3个月。从他的回信，我们知道这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能够帮助人们，祝福人们，并且我们不是根据手上有多少才做多少事，我们根据需要而行动。我们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们，我们做该做的事。所以我说，我不是来要求你们做任何事的，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得到的使徒基因部分是，你会开始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当有人觉得，你凭什么认为你有责任去解决呢？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责任。但这是我的责任，因为这是神的责任。他通过使用我们帮助人解决问题。阿门。我们乃是与主同坐宝座，不是跟他面对面，而是与他肩并肩，在同一个位置看世界。我们应该看到他所看到的景象，我们与他合一。我们的思维应该是，如果我们看到了问题，我们就知道他看到了问题，而我们就是他要用来解决问题的人。你明白这一点吗？不是你带着问题去见神，而是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在人们面前代表神。如果我们代表神，就意味着神会在任何领域，无论是事物、财务、医治等等，在一切领域使用我们作为他祝福人的源泉。不只有单方面，我们应该在所有方面彰显神丰盛的基因。回到哥林多前书12章，注意其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4节说到恩赐有分别，5节说到职事有分别，6节说到功效有分别。他3次强调了分别区别。注意，即使在同一个职事中，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27节开始，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伸言者，第三是教师。这里没提传福音者和牧师，他说的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注意，这里的恩赐和医治都是复数。接下来有帮助的、治理的、说各种方言的。又提到多样性这个词，各种就是多样，对吧？再说一遍，这不是恩赐研讨会，但我们需要强调这些事情，那就是方言的多样性。多样性意味着差异。使用不同方言的原因也各有不相同，有带导的方言，有征战的方言，甚至有传福音的方言，还有维护性的方言，只是为了建造自己，随时都能发挥作用，就像充电一样。所以使用不同类型的方言是有原因的，有些方言用于教会的信息，有些方言即使你去海外，神有时也会赐给你一种专门为那些只能用母语听到的人而设的语言。方言具有多样性，我们不应该被限制在一种方言里。有人说，我们只会方言祷告，只是祷告而已。那么是什么样的方言呢？这得看情况。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建造的方言，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带导的方言。实际上，它通常与你当时魂的状态有关，因为你的魂会引导方言。方言是属灵的，但你的灵会引导它指向你魂当时最重要的东西。你要做的是确保你的魂与你的灵保持一致， 这样你的魂所指向的就与灵的方向一致。但无论如何，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祷告会符合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所以神通过你说话，但你要确保你的祷告指向神想要他指向的地方。当你祷告不同的事物时，祷告的方向也会改变。通常你脑海中浮现的想法就是他被指向的地方，尤其是当你在做服事的时候。回到手册第五页第一项，这些是关于神本质的一些原则。彼得后书一章一节开始，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注意，彼得先提自己的奴仆身份，而不是使徒职分。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分得同样宝贵之信的人。听见了吗？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就拥有同样宝贵的信。彼得是在跟你说话。愿恩典与平安因你们充分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繁增的归于你们。恩典与平安如何倍增的归于你？是借着你充分认识神，对吗？所以是多面的，因为你的魂必须与灵对齐，心思必须被更新，被安置在与灵协调的位置。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过去时。记住，我一直告诉你的，一定要注意说话的人是谁，什么时候说的，是在十字架之前还是之后，一定要每次注意时态。新约圣经 90% 的时态都是过去时，意味着这不是神将要做的事，而是他已经做成的事，是要我们落实出来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在一切下面划线，这说明凡与生命和敬虔有关的一切，不是部分，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明白了吗？你什么都不缺，你已经拥有了一切。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现在请注意，这神圣的能力是通过我们对他的充分认识，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的。虽然你已经拥有了，但是你如何通过对他的认识在你的生活中结出果实呢？通过充分知道和运用。好比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车有空调，整个夏天你开车都会冒汗。你必须知道你的车有空调，并且学习如何使用空调，热的时候立刻打开来用。你整个夏天都有空调可用，但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空调，你就不会去使用空调，结果就是你受苦受热，对吗？借着荣耀和美德，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你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你如何在生活中越来越多彰显耶稣？通过这些宝贵的应许。既然我们谈到吸取五重执事基因，我想回顾一下我新造的人研讨会上分享过的部分内容。耶稣是化成了肉身的神，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他是神的化，他就是化。耶稣是这化的完美体现和化身。你看到耶稣，就会看到这化完美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人类有 DNA， 我们有基因组。 DNA 示意图看起来像一个旋梯，在一个基因组里有很多这样的 DNA 片段，缺少一个就会有问题，某个片段太多也会有问题，被称为基因变体或基因突变。 DNA 片段里必须承载基因的完美组合，就如圣经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大多数人也许都是从听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重生的，这节经文是神基因组中的一个 DNA 片段，它是其中的一条染色体，是神整体 DNA 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神的基因。比如说一节经文就是一个基因片段，现在的经文都编有章节，就像被编了号的 DNA 片段。如果你把每一节经文都看成是神的 DNA， 耶稣就是这所有片段的基因组总和。如果你能把所有经文组合起来克隆出一个人，这个人就会像耶稣，就会显出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这就是我们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无论何时，只要你接受了这些经文中的任何一句，圣经中的任何一个应许，你接受了这个应许并将它活出来，你就成了神性情的一部分，你在展示它的基因。你消化吸收的这个话越多，这个词越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就越像耶稣。他的神性中每一项都是他神性的属性，你可以说他的性情就是他神性属性的 DNA。 我们来看并留意这里所说的，借着荣耀和美德，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情欲是指一种无节制的、不合法的欲望。你的欲望太过分了，比如对食物的渴望。食物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你对食物有过多的渴望就错了，就变成了贪食、暴食，本身就是一种罪。有很多肉体的欲望并不是罪，也就是那些帮助我们过自然生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超越了神为这欲望设定的界限，进入无节制欲望的领域，就成了这世上的情欲，成为了罪。所以欲望本身可能没问题，直到你做得太过分，那就变成了罪。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注意，这是一个命令，命令我们关注并勤奋实行这些事，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这句经文有的版本翻译为在信上要加上美德，加添、叠加和发展。换句话说，既然你已经拥有了上面所提到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我们已经拥有了，接下来只需要在这信上发展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你到圣经里去一查就知道，知识这个词出现有多少次。然而在教会里，我们却如此轻视它。问题是，当人们开始重视知识时，却是到世界去追求世俗的知识，导致最终走向了教育，而不是神圣的知识。神圣的知识是通过启示获得的，获得启示的方式是学习。启示不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当你在某个领域有需要，通过学习在这个领域有所启示。因为你勤奋学习，全身心投入，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他会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启示，但你必须勤奋学习，追求神的旨意，他才能在你的生命中按他的意愿给你成就。他可能不是在你正在钻研的内容上给你答案，但会根据你的需要给合适的答案，即使这与你正在学习的内容毫无关系。那是神圣的启示 不是你琢磨出来的，不是你把经文东拼西凑出来的。就像我教导的大多数东西一样，得到启示后，我会尽量用圣经来反驳他们，因为我所教导的如果不合圣经，我不去找出来，别人会找得出来。如果我能反驳他，那就不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不会全盘接受我以为得到的启示。听着，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不要相信你所想的一切，记住这一点，好吗？相信你脑子里所想的一切并不总是好的，你会得到启示，然后你需要通过神的话语来证明它。关键是要证明它，你必须确保它与经文上下文有关，而不是随便把它单挑出来，因为你可以单凭一句话表达任何东西。有人就是这样脱离上下文来主张某个教义，如果你把它放在上下文中，你就能判断它是不是真正的教义。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研讨会定义为使徒性的对齐了吗？你明白这个对齐了吗？我们正在讲解原则，试图让你在如何思考以及如何证实神的旨意方面对齐，而不是仅仅教导这个话题。我们正在带领你进入一个对齐。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对齐使徒，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所有知识，是因为这是一种治理性的对齐，是圣灵治理性的一面，它使我们能够将其作为教义，并说这是真理，这就是我们要遵循的，很简单。接着，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你听到了吗？又要加上前进。在坚持不懈的前提下，你要加上前进。我们甚至被命令要操作自己以至于敬虔，这意味着要像神。你不是他，但像他一样正确行事，做正确的事永远不会错，像神那样行事永远是正确的。只要你知道你不是他，像神一样行事是对神的最高赞美。对神来说，就像你看到你的儿女做你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们效仿你，这是最高的赞美。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没有说你要在教义上效法他，而是要在爱上效法他。因为教义给你界限，但在爱里有时你会超越界限去帮助别人，因为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反对。神的律法中没有任何一条禁止你做超出命令范围的事情。如果你只按吩咐做，你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因为你只是照所吩咐做了分内的事。只有当你超越吩咐，你才开始盈利。想想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要说的很多事情，你只需要静静地听着，等你离开之后，他们就会涌现出来，神会开始为你整理。不是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不会明白，你应该明白。七节，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接下来是与做这些事相伴的应许，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且不断增多，就必将你们构成非闲懒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所说有条件的预言。如果你这样做，我就那样做。正如这里说的，如果你能在你的信上加上美德，在你的美德上加上知识，在你的知识上加上节制等，如果你不断在你里面叠加这些东西，建立这些东西，我就会将这些东西融入你里面，使你在认识神方面永不贫瘠，不至于不结果子。这可以一直回溯到四节那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你想知道如何在认识神上结果子，就去做着上面这些事。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应许啊，是吗？ 所以我们必须领悟这一点。九节，但没有这几样的，就是眼瞎近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听见了吗？如果你不做这些事，你猜会怎样？你会忘记你的罪孽已被洗清，忘记自己现在是个新造的人，忘记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然后会回到或继续像你在基督里之前那样过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有些人自称信了基督，但他们的生活却和以前没有任何不同。这些人挣扎挣扎挣扎，经历不同的失败，最终成为耶稣救赎恩典的坏榜样，而不是耶稣在你里面的生命如何改变你的好榜样。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前面说到耶稣救赎恩典的榜样，我要再次坦率地说，纵观世界，显然人们在对恩典的理解上有些是真理，但教会里有人领受的恩典超越了神所定的界限，导致恩典膨胀成了一种情欲，将神的恩典当作突然领受的，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不打紧，一切都在恩典之下。恩典无法拯救一个仍然一直像世界一样生活的人，你明白吗？好吧，你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好吧，我来证明给你们看，跟我一起读提多书。恩典不会告诉你可以犯罪，恩典会给你摆脱罪的能力。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起，因为神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现出来，教导我们弃绝不敬虔和属世的情欲，好在今世过自守公义敬虔的生活。这就是恩典的作用。恩典不会告诉你犯罪没关系，恩典告诉你并教导你如何拒绝不敬虔，如何拒绝世俗的情欲，以及如何在今世过清明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在临战训练中，我讲过二战期间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我如果有其他更好的例子，我不会选择说这个，因为真的让我很揪心。仅仅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的记录在案就有130多万人，其中20万是12岁以下的儿童，年龄太小的孩子会被自动送进毒气室。有位纳粹指挥官在庭审时被控曾参与谋杀250万犹太人，他说，你们算错了，应该是300万。他不但没有悔意，甚至以自己所谓的战绩为荣，因为看中了一个小女孩美丽的眼睛，这双眼睛当晚就被装在一个罐子里献给了她。这种邪恶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种心态在当今世界盛行。我们知道，这种心态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只是受到了抑制。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让你们明白，属灵的征战与此非常相似。我们的对头邪恶没有底线，他们对罪毫无知觉。你去任何一家儿童医院看看那些受害者，对儿童犯下如此恶行者没有救赎可言。当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领受了恩典，却一直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圣经上就不会有假弟兄一说了。保罗说自己曾受假弟兄之苦，也说有偷者引进来的假弟兄。所以有可能有人自称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不是基督徒，对吗？他们突然领受了神的恩典。在人的里面有这样一种防卫机制，当有不幸发生，尤其是上面提到的那种不可理喻的事件时，我们里面会自动激活这个防御系统，试图为事情的发生找理由。 因为我们无法理解纯粹的邪恶。维克多·弗兰克是一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当他被问及在那种情况下是如何逃生的时候，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选择自己态度的能力是人类最后的尊严。无论发生什么，我会始终保持选择自己态度的权利和能力。敌人所做的无非是试图让我们失去这种态度，让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态度。现在的情况是，当人经历类似困境时，防御机制就会出现。如果你无法理解事情的真相，就得回到今天通常所说的奥古斯丁神学。基本上就是说，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也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让这种邪恶的事情发生，但背后神一定有一个计划会让这一切变得值得。这是每个人都有的防御机制。如果找不到原因，就把它归咎于神隐藏的旨意。神一定有什么计划让事情变得好起来，这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这种心态就是教会很多人对恩典的态度，几乎对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这就是我在这里具体要说的核心问题。如果选择这种态度，身处集中营里的人就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果不选择逃跑，就只有死路一条。但生还者做出了尝试的选择，结果他们赢得了生命。所以，如果你处在一个看似无力回天的境地，你必须开始起来改变它。说，既然神给我生命，也一定会给我活路，而不是说，我已经无路可走，神没有给我开路，只有坐以待毙。也许这就是神对我的旨意。看到了吗？当人们看似无计可施的时候，就会倾向于去改变神的旨意。听懂这句话了吗？如果我们看不到出路，我们就篡改神的旨意。因此，才会有人在生病的时候说，也许神的旨意就是让我生病，或留在病痛里。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是会去看医生？你要走出神的旨意吗？滑稽的是，这边还说着，神不医治我，把我留在疾病里，是为了让我学功课。那边一听说有医治之法，立刻就会飞奔而去，也不管学什么神的功课了，只在乎得医治。人们根据情况改变神的旨意，觉得别无选择时，你就会想出一个关于神旨意的说法。但一旦意识到有出路，就又有了另一个想法，突然之间神的旨意就改变了。就这样把神的旨意改来改去，就是我们对恩典的态度。绝大多数宣扬超恩典的人，那些将恩典超出神设计范围的人，都是与罪争斗多年无果的人。他们从未真正摆脱罪恶，以前认为神的旨意是让他们摆脱罪，但一旦他们放弃摆脱罪的想法，他们就会改变思路。好吧，神知道我是个罪人，所以他开恩给了我一条出路，让我可以犯罪，但仍然在他里面，因为我无法战胜这个东西。看到了吗？就这样篡改了神的旨意。我们换一个角度，你是否同意，在过去的2000年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罪是无人战胜过的？你同意吗？有没有一个人曾战胜过毒瘾？我说的还不是靠神的力量，而是仅凭人类意志的力量。有人戒掉了毒瘾，有人戒掉了烟瘾，有人戒掉了酒瘾，有人戒掉了性瘾，不是吗？他们甚至不是从神的角度，而是严格的从人的角度做到的。有些人偷了东西，他们违背了圣经里关于偷窃的诫命，但决定不再偷，从此不再偷窃。所以显然这是可能做到的。在五旬节运动早期，约翰·卫斯理等人传讲成圣。现在你很少听到这种教导，因为现在人们开始教导所谓超恩典，你不需要成圣了。圣别意味着从一件事物中分别出来， 归向另一件事。圣别意味着从罪中分别出来归向神，那是最初的成圣，是成圣的第一个层面，是瞬间得着的。之后是渐进的成圣，你开始越来越像耶稣，你在生命性情上逐渐成圣，消极的东西全从你身上逐渐消失。现在罪应该停止，不应该再继续辖制你，对吗？当你重生的时候，罪就应该停止了。我承认，大多数人并没有做到，但即使没有做到，也不意味着犯罪是对的。早期五旬节派的理念是，你重生之后就要来到神面前，直到神使你成圣。当时他们并不一定理解及时成圣和渐进成圣的概念，但他们相信存在一个瞬间成圣，神立即杀死你内心罪的念头，让你不再渴望罪，你也不会被罪吸引，那些东西已经死了。圣经说，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在真理上，这种教导的确站得住脚。神的旨意不是让你在余生中与罪做斗争，尤其是与罪的习惯或罪的成瘾做斗争，明白这个概念吗？哦，我的名字是某某，我是个酒鬼，我是一个正在康复的酒鬼。没有人说我完全不是酒鬼了。如果你一直说自己是酒鬼，你就会一直挣扎，你永远都在挣扎中。神不会让你挣扎，他杀死了他，这样就不再有挣扎，他可以拯救你，他能拯救你。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无论我们是否活出了这个真理，都不意味着这不是真理。你没有经历不意味着不是真的，关键在于开始体验。Epagnosis 是一种完全的认识，一种对神的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经验性认识。阿们。但人们对待恩典的态度是，人们无法战胜罪，所以用恩典来包裹罪，通过这么做来显示神的包容。然而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这样我们可说什么？我们可以仍留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答案是断乎不可。我们这像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教会必须经历圣洁的复活。我说的不是你的衣着，虽然你灵里的圣洁会影响你外面的穿着打扮，但如果你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这并不会让你变得圣洁，你只是个躲在衣服里面一个化了妆的罪人。所以我不讲关于衣着的道理，我讲与神和好。如果你与神和好了，我就不用讲关于衣着的道理了，因为神会把得体的衣着放在你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已经麻木到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地步，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时，你的良心就像被烙了一样，神必须重新让你的良心恢复敏感，这是一种成长。我所说的是教会回归到最初300年使徒时代的基督教，这不会是令人愉快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会得到掌声，但它是需要我们去实践。我们想真正看到第一世纪教会的力量，就必须走他们走过的路，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像他们那样生活。这意味着要与世界切割，不要把任何邪恶或邪恶的东西摆在自己眼前。这可能意味着要关掉电视，花更多时间在主的话上。别说自己没时间，你有。与其每天在电视机前待6个小时，现在开始把这些时间花在圣经里，看看它会带来什么变化。